舌根，眼根呢是不能乱看。那么眼根是怎么看呢？当你竖起这个脊椎一直到你的脖子直起来以后，人的脸微微的往前倾一点点。所以你看那佛像，任何一尊佛像，他坐好来以后，你会发觉他应该是有一点点往前倾。这个时候呢，你的眼睛不用力量，大概以45度的角度往下看，不用力，那么就是你的眼帘刚好是松弛，你的脸上的两颊全部通通都要松弛下来，眼帘也松弛下来，眼睛自然45度的下来。这个时候呢，你就自然不看哪里了，就是眼的问题。用鼻子呼吸，不用嘴巴呼吸。不过你如果鼻子不通，当然你必须用嘴巴呼吸。所以这里面呢，在坐禅的整个的一个调身，这个坐在禅椅上调身的这件事情，你要做的时候，做完了以后，就等于督摄六根，眼耳鼻舌身全部都摄受住啊，在这个地方是很自在的，自己要陪着自己，别无希望，别无念头，也没有什么我要赶着急的事情，我就坐在这个地方，就照这样坐着休息着，自己陪着自己。有时候是自己坐一坐，还感觉到自己好像看到自己坐在那里，不是灵魂出窍，不要把它讲得那么麻烦。我一直都不喜欢用那种很神秘的、很容易令人误解的语言，说坐下以后灵魂出窍，那出窍了以后怎么办呢？万一不回来窍里头怎么办呢？就有这种问题了，是不是？所以就有人呢，他就怕说坐下去灵魂出窍怎么办？其实灵魂没有什么出窍不出窍的，你坐在那个地方，最后他停，到底他是怎么回事？你不要去碰那么多，没有不谈这些事情，你自然而然觉得很好就是了。那么这个是一个身的部分，你坐在那个地方，样子总是有了，是不是？样子有了以后，那就看功夫。有的人坐在那个地方呢，样子有了，但是才坐20分钟了，嚯，天哪都不细呀、啊，他很累，为什么呢？那他一直在那里猛憋着自己呀、啊，是不是？而且好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就好像雕刻这样雕出来的那个人，他为了使自己的姿势很标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刚开始是学打禅，尤其是打禅意的时候，那如果师父严一点的话。然后禅板一打啪，那就更紧张了，绑紧紧的。一天下来，他说：“哦，师傅，我真的一点念头也没有，怎么会有念头呢？”他都绑得紧紧的，那是很专注的，那是。所以禅板一响，哈，你那些念头通通飞了，没有了，你再也没有什么家庭，什么也没有，因为师傅的禅板随时都会到，所以绑得。自己绷得紧紧的，但是呢，一个上午下来，哦，这两只腿掰不开，很痛，所以有人就讲说要去贴索隆巴士了。你第一天受这个训，你回来贴索隆巴士，你可以偷偷的贴的。我不会说叫你不要贴，但是你第一天下来啊，是确实很辛苦。但你学回来以后，你真的要打，我倒建议你，你真的不需要一次打那么久。你慢慢打，你如果你可以打10分钟，你就从10分钟打起。你如果连5分钟都打不来，那么你就从3分钟打起。你一点一点的累积，你5分钟打一个礼拜，然后再从6分钟、7分钟到10分钟，一共也只有10天左右，你就已经打到10分钟了。你一点每天加一点，每天加一点啊，看着那个钟打，为什么？看那个钟绝对没有。一开始打的时候，你看着那个钟在打，说我到底做几分钟了，那你都没有念头。为什么？只看着到底能做几分钟，所以没有念头。你第一步呢，就是身的部分你能调好，再来，而且你看了一个钟的时候也不会分心，也不会分心。以前我的老师是不教我看钟的啦，是我后来觉得教他看钟有什么关系呢？总比他打妄想要好啊。是不是坐在那个地方一会儿想妻儿， 是不是一会儿想树叶，那怎么行呢？所以最好呢，就是他能坐下来。一个东西，你知道，外国人就发明了一种电子仪器，这个电子仪器夹在他身上，透过他的皮肤电阻，看他你能不能真正松弛下来、专注下来，有没有打妄想？那个电子仪器呢，会给你警告的。哎，那个警告相当于那有经验的禅师一样，他拿着禅板，你马上就感觉得出来。有时候他还会叫，轻轻的告诉你说：“你不要在那里打瞌睡，也不要在那里打妄想了。”他有这个东西，事实上也很简单。你皮肤电阻一接呢，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你依赖外在的东西，有一天你不用它的时候就不行。所以你拿一个钟用几天以后，大概就不要再用了。你把自己的心调在那个地方，以后不要它，试着一样一样的摆开，先用一个可以克服住让我专心的，能够镇得住的。第二步呢，那个东西不要，再下来就开始要真正的调息了。也就是说，我自己能够用数息来调，这里边呢，我们用六妙门来调，这是调息跟调心一起调。六妙门是属水、止观、环境六个部分，属是属息，水是水息，息是呼吸的息，休息那个息，我们的呼吸这个息，属息、水息，然后呢是属息、属水、止，是修止门、止观的止，观呢是止观的观，修止门、观门、环门、进门。那就是一共是六个部分，这六个部分呢是很微妙的。是什么妙？是说我们使我们内心真正感受到那一份清净之妙，真正感受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智慧之妙，所以就叫做六妙门。这是天台智者大师所留下来的这个六妙门。那么六妙门这个修法就是禅宗，通常呢，在不只是禅宗，就是在修禅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呢，常用的这个六妙门。数息呢，就是我自己数我自己的呼吸。当我教我的小孩子说来坐下来数息，我们小孩子一会儿就张开眼睛，告诉讲老爹，这有一点人家讲的数羊是不是？我说闭上眼睛，现在数息是数你的息，不是在数羊，为什么？属息啊，息是无相的，属羊又有阳相，到底是黑羊白羊啊，是山羊还是绵羊啊，还有很多的相在那跑来跑去啊。所以你不要属羊，你属息，就属一呼一吸之间属一，一呼一吸之间属二，你数到五，你说诶，我这里面都没有打妄，都没有打妄想，我成功了，我从五回头来洗，数到一，哎，我一样能够让自己静下来，这数息成功了。然后你延到十，从一二一直数到十，从十数回来，十九八七一直数回来，数到一。如果这一个轮回这样写下数下来，你自己告诉自己说，哎，刚刚没有念头过来，那表示你的数息是数得很成功的。你可以透过一个有为法来制服你内心里头种种的那种打妄念，那是用数的方法。有的人呢，在打坐数息的时候呢，数一数以后呢，就忘掉了，忘掉了就入定了，这是一种。以后几个呢，是好像跳级一样，也没有水，也没有止，也没有观，就直接入定入静。但是确实是那他的一个条件很好，他天机清妙，对不对？但我知道大部分的人在数息的时候，他要挣扎很久。哎，数一数以后，我明明数到十，我十的时候一定要回头数，数到回到一才对，结果数到二十去了，有时候数到三十几，他还糊里糊涂的还在数。为什么？因为数息呀，他可以机械动作一直数下去，他脑子在打妄念呢、啊，他想别的东西，他一直想下去，所以就忘了。一数数到三十、四十，回过头来自己拍一下自己，说你怎么数到四十了呢？
回过头来再来再试。所以一定呢要自己试，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如果能够数从一到十，从十回到一，那么我今天呢我能够数就中间都没有杂念的，我能够回头数十遍，哦，我想你会做得很久，而且忘掉也会忘掉你的腿的酸，通通不会忘掉。你就要想一开始大概你不可能数十遍，就来回这样十遍，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不简单哦。你拿一个念珠这样来回数一下，你就拨一个，你那个小念珠这个27的也有13的，是不是？你用那个小念珠啊 ,13, 你就那个小念珠一圈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一个拨嘛，刚好拨完了以后，你是不是真的数习数到了？念佛法门就把数习这一个地方变成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而且是他念十声为一个单元，中间没有杂念的时候才拨一个。所以你不要看那个小圈圈啊，那个小戴在手上的这个小的圈圈，你念佛十念啊才拨一珠啊，十念没有杂念，没有任何妄念侵到我这里头来，然后我才拨一个，中间如果有一个拨掉，我从头数，你一天能修炼那一天已经很了不起了。不是说哦，我拨乱了我也把它拨过去，那没有，没有这样打马虎的。他在训练自己的时候是这样训练的。数习呢，你数得好了，就马上就很快就会静。但是要注意，你的习呢是风喘气习这四个阶段的。比如说我们刚开始要打坐的时候，我一坐下来我数习，我一数习的时候呢，大概我自己都可以听到，我觉得好像这个气啊，呼吸气啊都比较急促也比较快。那个时候呢他呼的这种这个我们这个气啊，我们称它叫做风，就是刮风的风。然后呢这个风缓和下来了，但是就可以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那称为喘。慢慢的呼吸的声音，那个声音呢变得很小很细微了，那可是你进入了气，就是我们空气的那个气，那是第三阶段气。第四阶段是习，连气都习的习了，就你自己都听不到那个呼吸的声音。这个呼吸呢是到了真正不用力了，因为你不用力，所以你身体里头所耗的东西自然就减少，就这么简单了。数习的这个结果呢，有很多人呢一开始松弛下来了以后，他频频点头，不打妄念是没有错，但他频频点头。什么叫频频点头呢？睡着了，我们大家叫昏沉。昏沉的原因是什么？昏沉的原因大别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你太疲倦。那么好，你就打坐着，就让他点几个头吧。你点几个头以后，等到你那个疲倦一过去，因为你打坐着，你在昏沉，在点头，在打瞌睡那几分钟呢，他会把疲劳很快就过去了。接下去呢，他的精神就来了。所以过去都是这么讲说啊，禅师的那个禅板厉害，我打瞌睡他啪一下以后整个上午都精神很好。不是，是你打瞌睡了以后，他其实呢有经验的禅师呢，他会让你打几下的，然后再啪打过来，那个打过来以后呢，把你的那个睡神一下子通通打走了。那个是以后呢，你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坐在那个地方没不再昏睡，因为你可以让自己松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太疲倦，打下去以后维持不到几分钟又开始了，那最好不要打，你去睡觉吧，因为太累了，你身体不行，不是打坐的时候。 有人就讲说，那老师，我常常都是失眠，那照这么说的话呢，我来打坐是不是？我告诉你，那个失眠的那个人，只要把腿盘起来，照硬功夫要他坐下来，没有几分钟他就打瞌睡，他坐不下去，他的身体不行的。以前呢，南老啊，南怀瑾老居士打禅期啊，他说打禅期打坐的时候就会看出这个人的体力，那是没有错。你那个坐的功夫不行，然后体力又不行，那就不行。你坐不一会儿，身体就昏睡。所以有人就讲说，那是不是可以拿打坐来当做睡眠的工具呢？我晚上常常失眠，可以不可以呢？这种事情你叫我说可以或不可以，这是太不应该了。因为我教你的是打坐，是要你去昏盖，对不对？啊，叫你不要睡觉的。现在你说你要哪一些，你就不是当面顶撞的意思吗？但是呢，你要怎么做？那你自己知道，你去做好了。你本来就不是要打坐，你只是盘腿想睡觉嘛，是不是？那你去盘好了嘛，是不是？但是你要注意哦，这睡习惯了以后，腿一盘就睡觉怎么办？将来想要打坐还打不来怎么办？是不是？不亏工具呢？他如果想着说，我只想治疗我这个睡眠的习惯，我也没有想要打坐，那你去用吧，是不是？但他不是打坐，他只是盘腿促进自己的睡眠，那叫盘腿促进睡眠，而不是打坐。要把它分也分得很远，不要说郑老师教我们打坐可以睡眠，那很冤枉哦。数完了以后就是水，你把这个数息呢，能够真正的数好了，先定下来以后，你就把你注意力收回来，要很清醒的把自己的心收回来。我刚刚讲说，那个数息一数，马上就进入静的状态的，那个六妙门，六妙合一妙的这种，那是人家是修行的很久的老参学才办得到，我们不可能的。所以第二步呢，还是乖一点，你一数息完了就随息。随呢，就是我跟随的意思，我原来是注意我的习，在数那个习而已。而一习呢，为越数这个习呢，念头呢越专注，而这个习呢，呼吸呢也就越缓慢，而且越轻。那这就是数习的故。数习完了，随习呢是，我现在把我的注意力只注意到我的呼吸上，我觉得我的呼吸很晶莹，有没有很均匀？我照顾它，我照顾我这个呼吸呀、啊，是不是？我让这个气可以达到全身的每一个部分。有人就讲说，郑老师，我从来也没有觉得呼吸会到全身的每一个地方。不，那不是要你呼吸觉得气会到那里。如果你呼吸气会到那里，那你呼吸的气直接会到那里，我看你那身体一定是很怪的。他的意思是说，你觉得你的呼吸，你感觉到你全身都好像真的在呼吸，都投入在呼吸之中，你感觉到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也同时都在配合了这个整个呼吸的完整的行为里头。你知道毛孔的呼吸跟鼻孔的呼吸里头占整个总呼吸量，毛孔整个加起来跟我们的鼻息的呼吸量比起来，那个比重呢，我们不可以讲说它少哦。人的身体里头大概如果有 60% 还是多少被火烫伤的人，70还是60，他要窒息的，他没有办法呼吸。所以你知道说84000毛孔全部通通打开了，你知道他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你连毛孔都很松弛的，能配合在你的呼吸里头，这个是水洗，你自己知道每一个息都是一样大，感觉到你的气，你呼吸的气就在你的进来，然后到你的内脏，然后到你的肺部，然后又出来。你觉得你的全身似乎都跟这个呼吸呢，都在很调和的运动着，这个是一个随息。 这随习呢，是我跟随我的整个的意识注意力都跟随着呼吸在走动的，在跟它运作的。所以各位，过去呢，给各位一起呢，在这里讲过松弛技术的时候，各位是不是有注意到我讲这样一句话，说你现在已经松弛了，然后你觉得你似乎跟你的呼吸之间呢是同步了，你在同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周遭的，突然间你觉得周遭的声音变成跟你之间变得很调和，你不会觉得它跟你是逆向的，而是你跟周遭的声音，也许钟摆的声音，或者摩托车走过去的声音，或者是楼顶上有人搬椅子的声音，那个声音跟你不是逆向的，是跟你是同一个方向的，你听的那冷气机的声音跟你是同一个方向的，所以好像是顺流而下的。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感觉到无限的一种舒畅，你没有那种挚爱的一种现象，没有一种障碍的现象，这是一个你打坐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息跟调心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如果你那个时候感觉到说，哎呀，怎么冷气机那么讨厌，那这个冷气机的声音跟你的声音跟你这个它是逆向的，但是你放心，只要你把腿盘起来，你数息了，数完了息以后，你在随息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你把心一调，就会跟着它同一个方向。而这个跟它同一个方向这个东西，如果将来你从打坐里头出来，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就会迁移出来，变成什么？环境周遭的很多事情跟你是顺的，而不是逆的。所以你现在知道说，坐禅本身为什么从坐禅里头六妙门坐禅里头，它最后呢会产生了智慧，最后会把它迁移到你的日常生活来，就改变了你整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态度，原因就在这里。你会觉得你在那里等交等公共汽车，怎么回事？等这么久还没有来，你不觉得他很可恶了？你会觉得你跟他是同一个方向。你站在这里跟等这件事情是同一个方向的，跟这个车子没有来是同一个方向的，是没有摩擦的，那叫做顺。这就是你已经可以从你坐的学禅那个地方已经用到你的日常生活来了，你包括你的数息其实也会用到你的日常生活来，因为你的专注，你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也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的。所以数习随习第三部分是止，修止门。止是什么？我以前给各位提过的，你到那平交道上，你各位看到停看厅，第一件事情就是停嘛，对不对？观呢就是看，止观呢就是停下来看清楚，不要被车子撞了。你的心灵的修养就这么简单了。什么东西呢？不要被烦恼所撞，不要被欲望所撞，不要被贪婪所撞，不要被这个三毒五毒啊，贪嗔痴慢疑所撞。这件事情就是止的功夫，我把这些东西都摆下来。所以啊，在过去这个比较讲究一点的老一辈的在谈在讲打坐的时候，你看到他简单的时候会简单的说，他可以随意在一个地方坐下来，他就入定。可是他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要打坐之前，他会去洗个澡，然后把衣服呢宽好，一些东西摆好，然后才开始。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他是把这整个的一套东西，你看起来他是一个修止的功夫，他是拿来当做配做我们修止这一门的功夫。为什么？因为我一下子要把它静不下来嘛，那我就要修止的功夫。从这个地方呢，我也教过各位的，你也可以在你回家之前，你进到你家里的门之前，你把他衣服这样抖一抖，说我这些今天忙的那些东西回家不再去讲它，我回来过家庭生活，然后把门打开进去， 那些东西通通都在外头。其实你看起来好像，但他也在提醒你，我们有很多的日常行为生活里头，他需要安排一种某种生活的一个次第，有了这个次第，有了这个秩序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那个子门。你看哈，这个茶道啊，这个茶道，日本的茶道不是中国的茶道，中国的茶道是浪漫的。什么中国茶道浪漫呢？中国的茶经只讲那个茶的芳香，如何煎茶，喝起来的味道，是不是？我喝茶是属于中国浪漫的。但是真正日本人在做的这个所谓茶道呢，你知道它翻成英文的时候叫 tea ceremony， ceremony 就是什么仪式嘛，茶的仪式嘛，透过一个仪式把自己的心定下来。你知道那个茶必须要哪来，经过研磨，然后才慢慢的再来做，然后才来泡啊，好久才泡那泡茶。有人讲说这太不科学了，现在都讲素食，所以最好是早就已经弄茶袋弄好了，一泡拿下来呱呱呱喝完了以后丢下去就走，他就输掉了那个透过这个东西来磨练那个心境的功夫。你必须要透过这个东西来磨练心境的功夫。那么当然你也可以，你泡一壶茶，泡这壶茶呢，那么你泡下去的时候，你等着它不止香味，连茶的里头梗子里头的东西都出来，即使太浓了，然后我愿意再把它调薄，调得淡一点，然后我再来喝。我在等它的叶都开了，打开来看那个叶全部都开了，我的心也全开了。这就是你要注意，这就是止。我们很怕就是泡一壶茶怎么还不开，打开来又盖进去，是不是恨不得拿一把扇子在底下再把它扇一扇，看会不会赶快开，是不是？好了，这个茶拿起来了，要自己要喝这个茶了，那么这个两三下就喝完了，哎，没有真正的把它喝一喝，把它闻一闻。它你要知道，它闻一闻，用一个小杯子，它喝好多次。你用一个大杯子，一次就把它喝完了。哦，那个不是喝茶，喝茶是什么？喝茶是慢慢的喝，要不然那个叫喝水，那喝茶水是我渴的时候喝茶水，我称它叫做大杯水。我通常我喜欢喝大杯水，一大杯，开水也好，滴几滴茶，没有茶，白开水就很好了。这一杯呢，放在那里，想喝的时候啊，好大渴了，好高兴的，喝一喝，很好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水分嘛。我们喝的觉得很清爽，喝茶的时候觉得很清爽，大杯的喝，因为它是大杯子装的，可是大杯的声音很像我们大杯咒的大杯水，所以我称它叫大杯水。所以我喝那杯水的时候也等于在练大杯咒。哎，这把你把佛法好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福慧无边，你生活才跟佛法结合在一起。你不要说生活是一回事，修行打坐是一回事，那个是二，不是一，应该是不二法门那才好。所以那个是止的一个法门。观是我现在能够真正的去发现，那叫做观。我发现什么？我发现旁边有很多人吗？不，这个观是内观啊。我们修净土的人讲十六观，这个时候呢，观的是观十六观。修禅的人不修那十六观，但是呢，他用禅观。那他的禅观是什么呢？这禅观通常他会跟他的参禅结合在一起，他会跟他的参禅结合在一起，止了以后回来，他开始在这个打坐里头，他开始参禅。参什么？参这个念佛的这个人是谁的话头源头，他就参着他，含着他，这就是观，这是禅家的观。净土的观呢是有十六观，观日、观水、观树、观佛像、观极乐世界、 观华台，观莲台，这都是观。止观还又回到了自己的心的本来那个地方来，回过头来了，回到我自己，会发觉原来这一切外在的东西也只不过是我的跟我的六根六数的一个作用而已。我会回过头来反照到我自己，那个部分是还，这个部分已经不是语言能够说得很好的部分了，它必须是真正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你自己去尝才知道了。然后呢，浑然忘我全部摆下来的那个境，那个是境。这个境呢，并不是表示说我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打坐的一个这个范畴来讲的话，境是完全的静了。因为我们回到了自心，我们真正静了。但是他没有打坐的时候，他一样在六妙门里头，就是说他打坐他开静了出来，在日常行住坐卧里头，他还是在静里头。这个静呢，使他呢既同时能够发慧，又同时发生智慧，又可以使他内心里头保持一个相当好的平静。这个六妙门的一个修行呢，它是调息跟调心同时结合起来的。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谈这个六妙门呢，只谈到这里。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打坐坐了以后的这个六妙门，它并不是只有在坐中，而是他必须能够用得出来，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禅不在坐卧，是虽然只是在坐禅，但是他在坐禅之后，他真正的能够散发到日常生活里头来，那才好。这里面呢是真正可以拿出经典上的依据的，这不是郑老师自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六妙门里头特别强调一共有十种六妙门，这个十种六妙门谈的是对诸禅定六妙门、次第相生六妙门、随便宜六妙门。次第相的六妙门讲是讲六妙门的内涵，随便宜呢，六妙门呢讲是讲你随身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的六妙门。对治六妙门呢，是哪来对治我们种种的障碍烦恼的六妙门。相摄六妙门呢，是指这六个妙门可以互相的运用，互相的关系关联，彼此关联成为一个整体。通别六妙门呢，是要注意分别是凡夫的六妙门呢，还是成圣的六妙门。这个旋转六妙门呢，是把我们这个六妙门能够真正转成菩萨道了，那就是回到了真正的菩萨的觉有情这上面来了。观心六妙门呢，是回到了我的一心不乱，而且一心呢又可以照明万照然万有，那一个观心呢是观心六妙门。圆观六妙门呢，是成就正觉的一个基础，是大圣菩萨道的一个圆观。正向六妙门呢，是我们唯识里头所谈的那个浅向正性那个部分，是要真正到了究竟位里头去的。所以在我们天台六妙门里头所讲的属随止观环境，这个六妙呢，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在打坐里头用，而是整个的调息调心调身合起来，而且是在你打坐，而且超越于打坐，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通通都用，这才是真正的六妙，那才是真正讲六妙门。我们今天呢给各位介绍这个打坐的方法，不过我还是劝你，你如果真的要打坐，你还是要 真正的学一个打坐的课程。我们这里最近没有在开打坐的课程，如果什么时候有开打坐的课程，我倒觉得你最好是打坐一下。如果你没有，照我刚才跟你讲，你很如意的自己把腿盘一盘，每天盘一点盘一点，训练你的腿，去调你的息，调你的身，我想无妨，可以做得很好，不要急切，没有问题，照刚刚这样的方式去做，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禅这个部分是指的是我们原来所谈的极然圣地，这一地我们用了两堂课才把它讲完，前一堂讲的是它的功用，今天所谈的是透过六妙门讲坐禅的方法，以及它如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下一堂课呢，要给各位继续讲菩萨十地的六七八九十十地，我们能讲多少我们就顺着它自然的讲。下一堂课是从现前地开始讲起，那是修般若波罗蜜。我们今天讲到这里。